在法国，在法国呢，我们知道，因为能够更清楚的不能啊，也可以更清楚。那么大家可以看，这个在法国呢，法国也是受加尔文的影响。那么你看他们呢，就很比较彻底的多，所以这就是他们聚会的地方。那如果你们注意看他们聚会的地方呢，这个和普通原来从前的就不大一样。现在你看很多的女士们、姊妹们呢，就可以坐在一起，弟兄们呢坐在一起，你看这个就比较不一样了。这个聚会那个方式和整个的情形呢就不同。所以在法国，我们知道凡是改革中所到的地方，就是加尔文影响所到的地方，那么聚会的地方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好，再下面一个。好，那这个就是非常重要，就是我们已经讲过，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，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，这个讲过了马丁路德，就是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改革运动，整个的改革运动现在整个的影响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黄的部分，真正这个黄的部分。这整个的欧洲哈，我想这整个的欧洲，这个黄的部分呢，仍旧是天主教的范围。只要是黄的，像这样的地方，黄的都是天主教嘛。过来给你看看，这个还是天主教的范围。那么现在呢，如果是红的，红的，只要是红的，像这种红的地方，那个呢就是加尔文所到。那你看看，这个整个瑞士在这儿，你看到吗？瑞士的北边是苏黎世，南边是日内瓦。所以可以说呢，这个日内瓦、这个瑞士这一部分呢，可以说应该通通是改革中的，通通是受这个斯文克利或者是那个影响。不过他们的影响不是在，他们的影响像这个天花一样，在这里的这个东西上面影响。那在这边也是，在这边也通通是他们的影响。只要是红的，一定就是。那这块也是，这块也是，那这些也是。这些通通是，这个就是通通是改革中影响所到的地方。那么这个是绿的呢，所有这些绿的呢，就通通是路德会影响，就是路德的影响。所以呢，包括整个德国的北部，然后呢北欧，一直到丹麦到瑞典，然后这个通通是。那么这个就是路德会的范围，或者说路德宗，或者说路德人的范围。那么还有呢，你看这些地方也都是路德宗的，你看看这些通路。所以呢，这个是欧洲大陆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那么再过来一点，再过来到这边，那么这个就是你看得很清楚，这个就是英国的国教，就是安利甘会这个范围，安利甘会这个范围，这个是天主教，你看到吗？这个是天主教的范围。那么在这个里，那这一个呢，这个，那这个黄的还是天主教吗？这个还是天主教。但整个苏格兰的一片，这是苏格兰，整个苏格兰的一片呢，我们知道是改革中的，你看都是红的，但是改革中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呢，我想是很清楚的，可以说这个整个的教会从中古世纪的一个教会。全世界一个罗马帝国，一个现在变成地域性的教会。你看，这个完完全全，你现在比方说在这个地方，就是为什么会一点一点的，就是因为这里的城邦或者这一带的，他的这个国王也好，种族也好，他接受了路德宗的建，马改革中的建议。那么像这个地方，像这种地方呢，他接受了这个就是路德宗的建议，所以呢。那么在这一边，你帮我你看这一边，像这一边呢，那么你看这个整个是安利甘会的，那么这整个呢是改革中的，所以你看你现在很清楚呢，到16世纪、17世纪的时候，那个沙迪教会的光景呢大概这样情形，那么不要忘记了罗马天主教。还是在，你看是很大很大的一块。不过这些地方呢，就是沙迪教会。那么沙迪教会和亚特兰大教会仍旧继续同时存在。啊，我想我们如果看过这个以后，那么对， 看过这个图以后，我想对于当时的情形呢，我想应该是有很清楚的印象。好，我们大概就暂时说到这儿。那下面呢，我想我们要提及一点很重要的，就是到底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清教徒是怎么一回事，到底他怎么开始，为什么清教徒影响是那么大。那么首先呢，我想我要我们从属灵角度啊，我们清教徒实在说来这个范围很广很广，这个实在说来清教徒啊，乃是一般特别是英国的有一般很爱用的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他们呢就是得着了加尔文的帮助。那么加尔文呢，不光是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，加尔文还有一个特点呢，就是给我们看见神的拣选。意思就是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啊，在创世之前神就拣选了我，神就预定了我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口中所说的预定论，神拣选了我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你就知道在跟随加尔文的人，那么后来呢就有很多种不同的见解，有的是有的极端一点，有的温和一点。那比较极端一点的见解就是说，神在创世之前呢，不止预定我们得救，也预定有的人沉沦。有的人所以不得救，因为神没有拣选他，因为神老早预定他要沉沦的。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呢，你知道在福音真理的认识上就有难处了。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呢，就有一般的弟兄们觉得你不能光这样讲，因为今天神还给我们自由的意志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因为愿意，所以我们凡愿意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。所以呢，就证明说我们这些只要愿意，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就可以白白的得救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有一般弟兄们他们很难相信，很难接受说今天有一般人是不做我们这种所预定的，但是呢很难接受说有一般人呢他们是要沉沦的。那么这个极端的想法呢叫做双重的预定。所谓双重的预定，就是神一面预定人得救，神同时预定另外一般人要沉沦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单种的预定论。所谓单种单一的预定论呢，什么叫单一的预定论呢？就是说神只预定我们蒙恩得救，那么对于那些不得救的人呢，神没有任何的决定。那么这是所谓单一的预定论。那么我们如果真的要追究这个的话，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讲究。那么关于这一点，我想我们也许下一次我们会稍微仔细的再解释一下，因为这个对于教会的影响太大太大。那么整个16、17世纪可以说大家就是辩论，到底人今天蒙恩得救是自由意志呢，还是完全是命令？那么如果完全是命令的话，那么你根本不要传福音，因为你何必去传福音？你传了半天，如果他没有预定的，你不是做错了一件事情啊。所以你很多人说你不会传福音的，因为你根本如今天的，如果他没有被预定，那如果你把他传得救，你不是做错了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后来造成了很多的难处。在英国有一班弟兄们呢，他传福音的时候从来不邀请人，从来不劝人，他们就站在马路上就读了一段圣经，讲完他们就走了，也不管跟多的不管。他说呢，如果是主所呼召、主所拣选的，他一定会上钩；只要主所拣选，他一定会相信。所以你不必要苦苦的劝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预定论，这就是加尔文的影响到今天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深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如果你把这个当作一个神学的话，那么可以说这就是整个17世纪，那么大家就是在这个神学上有太多太多的辩论。但是对于属灵生活有帮助吗？不一定有帮助。那么只有这一番这个所谓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清教徒呢，他们不同。 那新教徒这一班弟兄们，我们讲总的，我们现在不是讲各各地的一班新教徒。新教徒有的是很得胜的，有的也失败。肯定的，我讲给弟兄们听，你就知道了。有的时候你会感觉为什么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实在有它的原因。那么新教徒总的来说，他们绝对高于圣经，他们觉得圣经呢，不只是叫我们认识神，圣经呢也让我们怎么样的生活，同时圣经呢也给我们告诉我们说教会应该怎样。就是说圣经不只给我们福音的真理，圣经也给我们教会。所以他们说，今天我们要照着圣经来说，不要告诉我说有的事情和圣经不冲突我就可以做了。他一定要照着圣经里面所给的，他完完全全要照着神的话来做。所以实在说来呢，这个新教徒呢，他们什么都不要，他们只要神，他们完全高于神。那么因着他们高举圣经，他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他们看见说，他们的的确确就像加尔文所说的，我们一切都是恩典。老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，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神的选民。那么现在你说神公平不公平呢？为什么有的人神没有拣选，有的人神就拣选？因为都是神的怜悯，因为根据他们的感觉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得救，我们都是无穷无趣，我们都是地狱的财产。所以如果今天神怜悯我们，完全是神的怜悯，我们是不配。如果谁说我们下地，我们就该下地，但是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，神竟然拣选了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所谓的新教徒呢，他不只把这个加尔文的这个预定论当作一个神学，他真正的在他们的生活上，他真的感觉到我们蒙了何等的，你看别人没有蒙拣选，我们却蒙了拣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么还有因着神有完全的主宰，所以神在环境上所有的安排都是对的，神没有一样是错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他会告诉你说，很多事情我不会解释，那个是奥秘。这个神的拣选是的奥秘，为什么神拣选我们，神没有拣选他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是他们的特点。不过他们比这些神学家要进步，比这个十七世纪的那些神学家特别辩论说到底自由意志啊，还是这些呢？他们比他们进步。他们进一步在哪里呢？就是他们会，你知道，如果你真的接受这个神学的话，有一个危险，因为一切都是神的主宰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一切都是主做的，我什么都不做，那么因为都是恩典嘛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这个人就变成非常非常的被动。但是你知道，神给这个所谓的这个新教徒有个特别的看见，他们既然看见这是神的话，结果呢，他们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他们在属灵的追求上就变得非常积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说，你怎么知道你这个人蒙拣选？你如果这个人蒙拣选的话，你在属灵世上一定是积极的。所以这一般人是最有追求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认为说，神不光是主宰我们一切，主宰我们的命运，主宰我们的将来，也主宰我们的今天。所以我穿衣服，我要不要抽烟，我要不要打牌，我要不要跳舞，这一切神都可以不过问。那这就是所谓的清教徒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了，后来大家觉得清教徒不喝酒，其实最早他说，只要你能了解，就是你要荣耀神。那么今天为什么你不打牌？不光是因为他有赌博的嫌疑，因为你打牌你浪费了许多时间，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时间拿去更荣耀神？他们也读小说，他们也看那些文章，他们也看那世界上的一些东西，他们也看，他们也有些娱乐，那这些都是好的，但是最要紧的，不要影响你与主中间的关系。所以这个就是新教徒，他们就是喜欢用主的话说，从他们的果子就可以看出他们来。 所以金教授的感觉是什么呢？今天如果我们之前真的从创世以前主就拣选我们，那么这样我们应该要活出蒙拣选的光景来，所以呢我们应当要积极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他